给你看个飞机，这是什么机型？没错，老飞机歼六。去年的长春航展有好多歼六改的无人机亮相，如果你够细，就肯定能发现歼六的前面伸出来一根棍，又粗又长，直径堪比战斗机的手油管，还能折叠。但显然歼六它没法空中加油，往前看比歼六更老的歼五没有这根棍，往后看比歼六更年轻的歼十、歼二十、歼三五也没有这根棍。最近水了太多视频，害怕你们怀疑我的能力，今天来一期硬的，讲讲这根棍是干啥用的。航空知识有限的人会说，这根棍是拼刺刀用的，老飞机嘛，火力不行，机枪机炮打不准，不如冲上去直接攮。有人说，那不对，飞机又不是冷兵器，这根棍是飞机的避雷针。甚至还有人说这是攻飞机。讲这根棍之前，先说一个概念，叫空速，也就是飞机相对于空气的速度。如果你是坐飞机的，你更看重地速，因为你要赶路。但如果你是开飞机的，空速就比地速重要多了，因为升力大小都看空速呢。举个极端的例子吧，比如你的飞机它相对地面，也就是地速是200公里每小时，这时候开始刮大风，十级大风，时速100公里。如果你逆风，那你空速就是300，如果顺风，那空速就是100了。你看看，地速虽然相等，但空速差了3倍。初中物理你学过呀，这升力它就能差9倍，九倍啊，很容易就把飞机给你摔了。所以别人坐飞机出去玩，你可别祝人家一路顺风，这不是啥好事儿。既然飞机的空速很重要，那咋测量呢？咱物理课学过呀，测量速度不容易，但测量压力压强就简单多了。于是我想到了初中学的伯努利原理，流速大压强小。简单说，对于一二两个点，压力是 P1 和 P2， 流速是 V1 和 V2， 这四个物理量能写个等式。这意味着你知道其中任意三个，就能算出来第四个。那你想，如果我让 V1 一直等于0，我只要测出来 P1 和 P2， 不就能算出来 V2 了吗？于是我做了个管子，先在最前面开个小孔，让空气直勾勾灌进去。因为管子另一头是堵死的，所以空气的流速会降到0。这时我测出来这个小孔的压力就知道了 P1， 对吧？然后我在管子上再开一个小孔，让开孔方向和气流方向垂直，不让空气灌进去，不灌进去就不会减速，所以这个孔感受到的速度就是 V2， 我测量这个小孔的压力就知道了 PR， 有道理吧？那这就很简单了，掐指一算就知道了 V2， 通过测量压力，我就间接知道了空气流速，恭喜我发明了空速管。可惜300年前法国有一位叫皮托的工程师率先发明出来了，所以空速管又叫皮托管。如果不是他反应快一步，这个管子就叫马卡耶夫管了。现在每个飞机装的都有空速管，最前面测量 P1 的孔叫总压孔，另一个孔叫静压孔，这两个小孔可不能堵了，要不然飞机在天上它就瞎了。所以飞机停在地面时，为了防止小虫子啥的脏东西爬进去，都会给空速管戴个套，上面写着 Remove Before Flight。 我做的航空主题钛合金签字笔钥匙扣 Remove Before Flight 就是最具特色的航空主题。有的兄弟不理解，还以为指的是这钥匙扣它不能上飞机呢，起飞之前要卸下来。作为我的观众，你可不能这样，让人笑话的。说到这儿，再推荐一下这款锂电池驱动的全金属航空发动机模型。注意啊，全金属的，不是塑料。你在网上能找到的绝大部分模型都是塑料的，虽然它们看着像金属，但实际上是刷的漆。模型有100多个零件，你看着教程一步步的装配，2-3个小时，非常有沉浸感，有成就感。虽然是模型，但设计非常讲究，压气机和涡轮都是动静叶片交错排列，最前面的风扇叶片甚至还原真机，给你做成了这种松动的锚榫结构。不了解的人以为是做工不行，但懂行的人他知道，真发动机就是这个样子。装配好之后，锂电池供电，一推杆就能转起来。这一转，知识点又来了，你能看到它的高低压转子反向旋转。真正懂行的人又能知道，这个模型对应的真机是 CFM 的 LEAP 系列发动机，也就是737、320以及 C919 用的最新发动机。因为 LEAP 的前辈 CFM56 发动机高低压转子是同向旋转的。总之啊，就这个发动机你往桌子上一摆，它就是个精美的摆件，一推杆转起来 就是个满含知识点的教具。马上春节了，我还专门加了个 Happy New Year 主题，买来送礼，无论是60个月的小朋友还是600个月的大朋友，我相信收到这个礼物都会很激动的。如果心动，点击评论区的链接就能直达。北美的观众下单可以去我的网站马卡耶夫.com， 我们是包邮的。注意，别忘了下单之前找客服报暗号相亲相爱一家人，他会给你发一个大额的优惠券。再注意，在优惠券的基础上，我们还会送你航空主题的钛合金钥匙扣，无弹簧设计，非常精美。当然啊，如果你实力够强，还可以看看这一款大的，尺寸更大，零件更多，细节更丰富。知道了空速管的工作原理，你就知道它测空速想测准，就必须保证空速管对准空气的流动方向。如果出现了夹角，总压呗，差不多还能测准，因为只要能灌进去，空气还是能减速到零。但测静压就不行了，如果静压孔和流动方向它不是90度夹角，空气流了进去，那测出来的静压肯定就偏大。对于速度比较慢的飞机，比如你买的通航小飞机，每小时飞个200多公里，空速管很容易安装。比如你出门坐的客机，每小时飞个800公里，空速管也很容易安装。再比如中国第一代喷气战斗机歼五，它的飞行速度也就是8-900，所以它的空速管也没有太多的讲究。说到这儿你问了，哎，不对不对，马老师，这个每小时8-900公里，它跑得比西方记者都快了，这还叫慢啊？好问题，我说它慢指的是它相比声音慢，也就是飞机没有超音速。咱知道啊，在标准的大气中，声音的速度是340米每秒，也就是大概1200公里每小时。飞机一旦超音速，跑得比声音还快，它的前面就会出现强烈的压缩波，激波。你知道啊，激波它是一个强尖断面，在它的附近，空气的密度、温度、压力、速度都会剧烈变化。为了防止激波对空速管产生干扰，测压力，尤其是测静压，测不准。中国第一代超音速战斗机歼六就伸出了一根长长的棍，保证空速管远离机身的激波干扰。而且为了防止这根棍在地面扎到人，还做成了可折叠的，这一弄看着更像刺刀了。再往后，两倍声速的歼七有这一根棍，主打高空高速的歼八也有这一根棍，一直到四代机歼十，歼十 A 的机头还顶那一根棍，只是尺寸没那么夸张了。这根棍啊，看着挺霸气，但有个问题，对于现代战斗机来说，机头是雷达的地盘。现在的飞机相比几十年前，气动设计当然有进步，但进步更大的是机载电子设备，雷达的功率越来越大，精度越来越高。你弄一根棍处在机头，还是金属的，你说是不是会影响雷达工作？它必然会，所以这根棍肯定要被干掉。那紧接着问题就来了，干掉之后我怎么测超音速战斗机的空速呢？靠计算机修正。战斗机的雷达变强了，机载计算机也变强了，它就有能力去处理复杂的数据，比如通过飞机试飞或者吹风洞先采集压力误差、空速、攻角、侧滑角等等这一大堆数据，你和计算这些参数之间的关系，得到一个曲线或者曲面，甚至是多维空间。那么飞机实际在天上飞的时候，计算机就能基于这个曲线、曲面、多维空间去实时计算、实时校准，保证有侧风、有激波照样能测准。所以到歼十 B、歼十 C， 机头的棍就没了，变成了机身上安装的几个小空速管。哦，这里还有个大的，但你别误会，这是受油管，给飞机加油用的。歼十之后的五代机歼二零，飞机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需求，就是隐身。隐身啊，它就意味着机身上的凸起要越少越好。于是那些空速管又成为了工程师的眼中钉，被砍的就剩俩，而且还很小，你不够细都看不到。同时在机身上还开了很多的小孔来采集压力，小小的空速管结合小小的静压孔，有了更加高大上的名字，叫大气数据传感系统。有了这个系统，飞机就变得没那么扎手了，看着人畜无害的。你看歼二零、歼三五的机头光溜溜的，让人忍不住就想盘。总结来说啊，飞机机头那根超长的空速管只是飞机发展过程的过渡产物，亚音速飞机不需要它，现在的超音速飞机也看不上它， 那根大长棍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。好了，这期视频是不是很硬？真是辛苦了。马上过年了，亲戚朋友聚会吹牛和村头大爷聊天，这些硬知识都是刚需，你一张嘴就能把他们给镇住。所以啊，这期视频就别转发到相亲相爱一家人家庭群了，你自己务必要反复观看。我是马卡耶夫，咱下期见。